山美，水美，歌美，人美，梦中天堂就在大理，没有理由再等待，只有心情要出发。大理有条洋人街，微山小吃一条街，简称沙溪四灯街。接下来就赏风花雪月，接下来就住下来，住下来就静下来。快乐游四方，爱在大理好地方。
听众朋友您好，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2 大理州人民广播电台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理好地方，我是小林。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88979020以及888790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呢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大理好地方呢，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有免费的客房赠送，所以说呢我们收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只要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取免费入住的机会哦。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依然和老朋友老贺一块儿来说一说我们大理的美景。
好的，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客栈故事会，然后讲讲客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个也是很特别，其实我们每一期都很特别。
是啊，每一期都不一样，每一期都不会有重复的，而且呢每一期都有自己的特点。今天的这位嘉宾呢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因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觉得感觉超好哟。
对，我们上次其实直接过去的时候正好有个新疆的一个义工仔，然后呢就他拍了一组照片以后然后他的朋友圈里面他就说，哎呀，只觉得他们老板特别帅
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发现木星客栈的这个老板呢，他的睫毛好长哟，然后呢
很有新疆的感觉。
其实呢我觉得主要是人好，我们非常容易就非常容易交流啊，而且呢就能够说到一个点上。
对对对，行，那我们先请那个木星客栈的老板微微小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伟伟，木星客栈的伟伟。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伟伟一块来聊聊天了。其实呢第一次到木星客栈的时候呢，我觉得走进这个院子我觉得非常的舒服，后来呢我去到了就是每一个房间哈，我就发现他们的房间呢非常的简洁。
这个可能我觉得是就是因为我们木星客栈的那个位置还是其实我想知道，就是像我，你为什么把你们那个客栈最终定义为叫木星啊？
木星的话，我们有两层的一个想法，一个的话是木星老先生，我们比较喜欢，这个是对他的一个致敬。第二个呢，木星呢其实就是连轮嘛，就是木头心里面一层一层的那个连轮，
连轮的感觉，
连轮其实就是一连一轮嘛，不急不躁嘛。对吧，就是我们那个父母啊那个年代他们出生的时候，爷爷奶奶可能要给他种点树啊在门口啊，比如说妈妈要出嫁了，要做一点这要把树砍了做一点这种的家具是吧，然后就出嫁了。那我父亲如果要娶我的母亲呢，那爷爷就会把树给砍了，然后
做一点家具。
对对对，他就必须要等一连等等一年，20多年成才了，开店在那个。所以我们希望木星的话另一层意义，就是说大家从大都市来到木星的话可以慢一点啊，什么都慢一点，吃饭慢一点，
沉淀一些
啊。所以我们是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为了让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呢，我们房间里的那个家具用的全是木质的。
所以我刚才说非常的简洁
但是木质但又不俗套，有点北欧范儿的简约然后我们的想法是所有的房间是没有一块三合板交合板的，这样的话体现出的我们这种生活态度安全自在的这种简约的生活态度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有这两层意义。
我觉得没有太多的浮躁，没有太多的复杂。
谢谢。
而且房间好像我去看的话，就是说感觉还是挺宽敞的，应该是每一个房间都。
对，
木星现在有多少个房间？
我们有9间房，但主要主推的就是5间的海景大床和另外两个套房。然后的话，这个比例的话呢，另外还有2间标间来的，主要是那7间海景大床房。其实海景大床房的话，有4间是标准的海景大床房，大概有30平方左右，每一间都带露台。我们所希望的，对房间的一个理想化的，就是出于我们过去对旅行的一个想法，一定是就是有露台，有好的风景。但是好的风景呢，我们的房间跟风景是不矛盾的，是自然相成的啊，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每次呢和这个伟伟说话的时候呢，我都不太想说话，我老想听他说话。
谢谢
啊。哎，伟伟是哪里人？
我是安徽人，合
肥人。安徽人。但是我觉得伟伟在说话的时候有点靠这个香港人说普通话。而且是说的比较好的那种。
我
属于说的标准的里面。
对，因为之前工作在广州，然后在广州待了13、14年，然后的话在北京也待过1年，那我的说话就比较杂。然后
太太又是香港人。
对，我太太是香港人，我很自豪的说我的普通话比她要强一点啊。
是，我是说如果你说的这个普通话里边，如果靠那个香港口音的话，应该是说的最好的那一层。
应该是，我也觉得应该这样。
对，广东那边好像现在说普通话的水平应该比现在要好很多了，我觉得它普及率也高一些了现在。
对，其实广州人呢就是蛮开放的，开化的，就是说比较包容。
他的各种语言还是都比较吸收的。
对，在广州的话有那个说，我们说广州话叫白话，有潮汕话啊，然后还有一些闽南话。
对，
这些语言很多英文，对吧？而且舶来的英文的一些俚语很多啊，然后再加上因为广州人、广东人、广东地区的人比较爱玩，所以环洱海周边的很多的客栈老板都是广东地区过来的。不然是祖籍是在广州啊，要不然呢就像我们这个之前工作在广州，
新广州人变成新大理人。
对，其实10年前当时那个广州的羊城晚报做了一个叫新客家人的一个专题。对，我们现在也就是新客家人，只不过是新大理人嘛。所以我们以新大理人在努力的在大理生活着啊，跟大理本地的人的相处，然后以我们外地人的眼光走过的地方，把我们所看的东西介绍给外地的人啊。所以我们是新大理人。
对，其实我还是蛮喜欢你们这一层这个新大理人啊。
对，
因为可能就是说我们一直都说，哎，我们大理怎么好，就是本地人说自己好，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就觉得说，哎呀，你生活在这里，你肯定觉得这里好，
是家乡宝。
对，但是呢就是来的多的人，来的这个地方的人越来越多，然后都说这个地方好的话，大家就觉得说，哦，可能这个地方真的是好，走近一看，哦，的确是好。哎，其实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实际上真的是大理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去过的地方也很多啊。首先从自然环境上，我们觉得大理真的不错啊，冬暖夏凉是吧？冬天盖被子，夏天还是盖
被
子啊，然后舒服，很舒服。然后到了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打个雪仗什么可以脱光了打啊。
对，
这个非常的棒，这种感觉是在比东北要强一点，但雪化的比较快。然后我们在大理生活呢，就会发现大理有很多非常美好的人文自然风光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景和这样各种各样的物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作为木星客栈来讲，我们现在虽然是一个客栈，但更多的是把客栈的这种住呢是当做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以我们的眼睛，我们所走过的地方，把我们所看到好的东西给大家传达。所以我们在我太太之前是做旅游杂志社的那个编辑，然后对大理呢也采访过。所以我们客栈本身除了住以外呢，我们提供了3到4条的非旅游线路的这种个性化的线路，这是免费的。这是我们有走到村子里的，有走到山上的， 有还有外地人在当地的一些生活的地方，各种各样的这种个性化的这种线路，
嗯，和常规的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眼里的大理应该不光是我们所喜欢的三塔，对吧？我们喜欢，所喜欢的苍山地质公园，啊，对吧？或者是索道这些，它应该有更多的一个内容。
嗯，
白族的文化是吧，它其实跟汉族的中原的文化非常的接近，
应该是古汉族的
非常非常接近，就是我们跟当地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就是人士，我们也聊过这个东西，当地的爱吃的腊肉啊，比如说当地的一些土话，其实跟华当地地区非常像，包括像白族的这种风格跟古徽州也非常的像，所以说大家有一些深度的客人来了之后，我们会做这种交流。
嗯，所以说呢，你来到大理之后呢，觉得跟在自己家乡也差不多，挺有安定的感觉。
非常不错，人白族本身，白族这个民族也是比较有文化的，有家传的这个民族。
嗯，
我们看到他那个有这种照壁，有这种各种的庭院的一些院落的设计，是吧？非常有规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民族来的啊，有文化传承啊。这是我对白族有一点的这种一些了解，但还不是
文化喜欢。
那我想问一下伟伟，就是你来大理第几次，然后决定要定居在这里？
第一次我是2010年，当时在拉萨去拉萨玩，然后被朋友给怂恿了，就买了辆自行车骑到大理。
啊，从拉萨骑到大理，骑了多长时间？
对对对，骑了28天。
啊，
但是这个里面我当时这个从的的确确那个行程2000多公里的行程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然后当时这个也不是说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之前一直有运动，但是一直没有停过，所以我的朋友说你的体能可以的，我就非常大胆的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轮胎是老化的，一路上补了20多次胎，一路到大理啊，然后呢，但我比较好点的是什么呢？就是选择性的放弃了一些。来考验自己的就是
极限，
对极限的一个部分，不是完全说越危险我越要挑战，不是以挑战为主，是感受为主，所以以至于我们骑了一段路的话，在鲁朗的那条路上，我能骑个自行车哭了20-30公里，无缘无故的啊，
为什么
无缘无故的就感受这。周边是原始森林，一条柏油马路，右手边是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江啊，在远处的话就是中巴边境的世界第二高峰，叫什么峰来的，我现在也记不住，
突然一下子忘记了
然后的话一路上这种感受啊，因为你从最初我之前是骑山地车最长的时间就2个小时，但是只是买了辆自行车就开始了整个2000多公里的一个行程，实际上这个对我来讲头几天是非常大的挑战，但骑到后面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个挑战在等你，你骑自行车的时候你是不能抬头的，因为你每天都是将近100多公里200公里的一个行程，你抬头你不知道你的什么时候可以到达，心态会很快的变化，很焦躁，所以后来我们学习了就是看到地上的那个引导线不抬头，只有在这样的话你一天骑下来其实也就到了，所以说通过骑车呢也感受到人生的一些有些时候只要看好眼前的事情，方向对了你自然会到终点啊，路途上的一些困难和那个该有的都会有，该过去都会过去，所以说那对我这个行程对我会有很大的帮助，后来糊里糊涂有时候也搭车嘛，就到了大理，这是我对大理的第一个印象，当时是头天晚上住在了下一关城外的一个当地人的客栈，没有住古城，对大理一点不了解，
就错过了古城，
对对对，然后对洱海也没有来，因为20多天的行程已经很辛苦
很疲惫了，
对，然后我们对大理的印象跟最初大家对大理的印象是一样，是丽江的一个旅行的一个补充，因为当时大理对外的传播还有对外的一个知名度都不如丽江，深度游的人是非常小众的，所以这样我们就错过了大理。后来2012年有那么一个机会，朋友的有一个企业在大理，在昆明，我就帮他去打理这一块业务。然后的话呢，后来北上广的朋友 都过来找我玩，那这样子我们又第二次
来游大理。
对，
嗯，
单次来大理呢还是路过，
嗯，
目的他们说哎呀陪我们去
丽江、哦，
陪我们去丽江玩一玩吧，我们去玩几天，那我们就经常的有时候开辆车就下到在大理住一晚，然后去了丽江，
嗯
啊，然后美美的来大理就住了一晚啊，然后去丽江之后呢，实际上在丽江，一二年之后的旅行和，就到了丽江的感受跟一年是一样的，孤独感很强，
嗯，
没有融入感，但是随着时间的一个，来大理丽江的时间多了之后，会发现，就是，对大理的喜欢和依赖越来越多，
嗯。
也至于2013年年初的时候，在可能因为那个朋友那个所做的事情可能不是我所喜欢的，可能就不做了。后来又决定来到大理，就开始了大理的这个生活。
嗯，
所以这是我这个误打误撞来到大理，最初从一个过客，现在变成一个新大理人，
嗯，
啊，所以这个面上就这么过来了。
其实也是一种缘分。嗯，
应该可以这么讲啊，
嗯，
是这样子。
其实现在算起来也来大理快三年多
的时间了，三年多，感受是越来越深啊。
对，因为这个客栈应该是伟伟的第二个、
第三个院子，
第三个院子。
啊，其实我们刚来大理的话，其实是初心非常简单。我有时候跟他们分析说呢，我说我们来大理的人呢，90%多的人都是的一个逃避的一个心态啊，来到大理啊。当然这两年因为大理的一个经济的发展，那个民宿业的发展，来大理真正开始淘金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很明确的商业目的，商业态度来的人是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很激励人的，这部分人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嗯，
对，我们很多过去经常说民宿要有情怀，很多人把我们这些人可能归纳到情怀里去。
嗯，
但我个人意识，往生里刨的话，我们属于一个对城市的一个从城市里逃出来的人，
躲避现实，规避现实。
从规避也可以。那个逃避也可以，但你看你怎么去理解，你愿意挖的深点，他可能
寻找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还不完全是，
嗯，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我只能以我的个例来讲，可能是一种逃的一种心态，在城市遇到了一个这种可能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瓶颈啊，
嗯，
或这样来到大理，大理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过去的人民路是随便摆摊，你往那一坐，你不买东西跟摆摊的人
聊聊天，
对，这些人都是过去的摆摊的人，都是从世界各地来的，有国外的，有大中华地区的，然后有北上广，然后有其他地方，他们通过自己旅行得来的一些工艺品在地摊上卖，然后赚取
下一次旅行的费用，
其实都不是下一次，就为了一天吃饱饭，
嗯，
当时的是这样，当时人民路上12年的时候，我们所理解的，谁在人民路上摆摊的话，先赚到50块钱就收摊了，说钱挣到了，嗯，
对，
然后给了15块的那个
摊位费，
没有摊位费的，那时候，那时候人民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当地人和外地人的一种融合，自然融合，当地人背着背篓去那个人民路上端那个小菜市场买菜，然后外地人来了也很喜欢，一个一个姑娘晒得黝黑，小伙晒得黝黑，也背了一个，嗯，然后的话呢，白天就去买东西，到了中午下午就开摆地摊，谁挣了50块钱就立马走了，说这个爷挣到钱了走了，
嗯，
15块钱交了一个铺那个床卧费，还剩35，那时候一个快餐也就6块8块嘛，然后还可以买一瓶啤酒，啤酒有3块嘛，所以他一天很舒服的就
过
了，
嗯
啊，这是过去大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人民路的回忆人民路的老状态，
嗯，
啊，对，当然现在因为
老的人民路，
对，因为现在的一个可能城市的发展的需要就不允许
游客太多，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已经变成过去了，
嗯，
啊，但从还是接着刚刚那个来说的话呢，就来了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对于生活有不同理解，还不愿意走出城市的这样的一个人融入到大理，最后大理就变成现在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也因为他们的到来，我们的加入，然后有更多的人现在愿意到大理来看看，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在自己 离开所在原来的城市广州之后来到这里，那我们熟悉当地之后，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好与不好都跟大家分享，这是我经常跟我们来的客人说沟通的地方，大家比较想跟我聊天，然后我们会跟他讲我们是为什么来这里啊，刨得很深啊，然后我们又为什么会喜欢这里，那我们现在又想做什么，未来又想做什么，其实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是怎么来了，然后我们又做了些什么，老贺刚刚讲了，我们又做了三个院子，第一个院子不成功，第二个小有意思，第三个到现在木星的时候，我们现在一个
全新的一个状态啊。
对对对，包括我们现在经营了这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所以说这 一路走过来的这些东西我们是愿意跟客人分享的，不是当做商业秘密，所以客人很愿意跟我们来分享，
是
那我们也会把以前的不好东西说出来。
其实大理的这个很多客栈老板都说，来我们这边住的很多的一些客人，他们很有思想，聊着聊着呢，他们就脑洞一开，然后有一些话呢，就是他们就是学到的一些看家本领呢，就会告诉你。老贺经常这样说的，他说就是和一些学设计的呀，或者是学这个管理专业的这些客人聊天的时候，他们会非常不经意的就把一些东西就说出来了。其实对于你来说，可能就是觉得说这个可能比较适合我。
对，实际上来
可能也是愿意，这种状态下也愿意分享。
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民宿主啊，或者不同的民宿客栈老板有不同的一种对于客栈的一个定位，或者他应该喜欢喝酒的，喜欢吃饭的，也喜欢就是说打麻将的，对吧？那我们可能喜欢做一些沟通的，然后呢，其实你是开了什么样的客栈，实际上跟客栈的老板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跟他的性格还有他的一些比如说文化素养啊等等，我觉得还是有关系的。
对，爱好，
爱好。
然后呢，他们自然会很长的时间就吸引这样的类型的客人来，这样吸引客人来了之后，再加上你本身是没有带着个心门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愿意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很自然的就把心门打开了。所以我的一个理解，刚刚说老贺以前分享的说客人很愿意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啊，然后绝招啊，就自然的说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人类很自然的这种分享的一个态度来的。然后呢这我觉得是应该是对的，也是应该坚持的，是过去可能慢慢已经没有的。但我们最近经常跟客人在说一个词叫回归，回归不光有文化回归是吧，习惯的回归是吧，有很多种回归，我把这个理解为是一个本性的一个回归啊，所以说
回归他自己本来。
对，
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就是尤其是分享的精神，很多时候来讲可能就是来自于最原始的那一种，好像在原始社会大家就愿意你采的果子我打的野猪，互相的分享，
应该是这样。但是因为人类现在数量太多嘛，社会里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竞争然后我们前些年走过的一些这个路的话，是大家必须要参与这种竞争必须要。所以说现在当你吃饱穿暖之后呢，实际上大家对于生活还对于生活的理解现在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我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来了木星之后，大家非常愿意的交流，非常愿意的去分享，其实就是大家互相感受到的，没有戴面具，没有心门，很自在的一种沟通的方式。
而且我觉得木星的那个现在那个选址，可能刚没有提到，其实它选址其实是在那个古生村，是古生的，应该是
下面一个村叫向阳西村。
向阳西啊，
对，
它又离古生那个很近，可能从古生走也就最多骑车也就是五六分钟啊。
对，走路15分钟吧。
对对。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在12年我们刚刚来玩过的时候，我们当时刚刚来大理玩的时候，其实我们路过我们各客栈的那个转角的地方，叫阳西的一块石头那儿。其实我那时候心里有个想，我说如果以后能在这种地方跑步，那是该多美啊！
是啊，现在就实现了。
对，有时候真是很难去说这个。有人说是缘分，有人说是命嘛，对吧？但我觉得可能心里你从小就有一颗种子。不断去滋生，不断去努力就是你总是会向到这个方向去发展最后哪怕到不到100%的这种目标，但总会非常接近 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来的。我个人觉得，
对，其实呢，每个人就是当你来到一个地方，然后突然有了一些想法，多年以后你就发现这个梦想，不是梦想哈，就是当初的这个想法它实现了，你就觉得这个生活真的是太有意思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就觉得说，真的是走来走去，最终就回到那个圆圈的一个起点，这也是一种缘分。
对。很自然的人是随心的嘛。但就是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要求的要的东西不一样啊，或是因为自己在城里所有的东西多与少，有一个这种掂量，所以他会在城里其实你做一个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我们村里还是比较容易过的。我经常说，我说我们村啊，对，
是啊，我就觉得大理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来到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是这个村的，然后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
我是这么想的，所以说我跟我们的邻居和给我们的这个周边的这些村里的人，对我们其实都有很好的一个沟通。其实我们想的是，惠及乡里。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是这样的一个客栈。做的客栈呢，因为客栈老板的风格和原来的一些经验，我们吸引了一些北上广深大众化地区国外的一些朋友过来。我们的客人主要类型是这些，然后还有二三线的一些比较认真生活态度的一些小圈子的一些朋友过来。我们是一个回头客和朋友介绍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客栈。然后来了以后呢，其实他们会看到我们跟村民的关系非常的融洽。我们现在只是把他们给请过来，在这边居住一下，生活一下。但所有的，比如说，出行的车、吃的饭，然后还有去的一些当地的手工的手作，那我们都是找了当地的人在做这个，我们不会去收取一分钱的这种好处，只是纯粹的说，大家是一个合作关系，他们是我们的供应商，我们给他提供了客人，但只有一个要求。是
一定要做好。
好的话呢，我们还有更详细的。比如说你必须要有道德，对吧？有道德，
有良心，
对，不能还上升不了良心了。你只要别人给你了一分钱，你做到你该做的事情，让客人来到大理之后，不光是说哎，大理的山很美，水很美，
要说人要美，
人也美，是吧？他的整个行程的话，就不会遇到，比如说，买东西，对吧？被忽悠是吧？吃东西被加价是吧？然后坐个车，然后被骗是吧？那其实我们知道是在任何一个旅游景点，在任何全国各个地方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所以我们想的就是，木星呢，就是做这样的客栈的一个，我们应该是什么？木星的客人应该是我们的客人，是真是我们的客人，是我们的亲戚朋友。那我们给他安排了车，给他安排了吃，给他安排了住，是让他在这个整个行程里面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这个体验里是不允许，有其他不好的东西的存在。
是我有看到有这个在木星住的客人对木星的一些评价哈，他们评价都非常的高，就说，木星呢给他们的感觉就是感觉云南之行的点睛之笔，我觉得这个评价特别高了已经。然后呢，他说木星呢非常的贴心，而且呢，就比如说，刚才这个伟伟说到的就是吃饭的问题，就是到了之后呢，你们就会帮他联系一个这个村子里边的。一户人家，然后呢给他们做饭，标准是30块钱一个人，小孩是15块钱。
是的。
非常的公道，他就觉得说吃得非常的饱。而且呢饭菜特别的香。
是，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缘分啊。他的姑娘其实也以前在古城打工，我跟我太太经常去那个饭店吃饭。然后呢后来遇到他，后来我们做了木星，后来又遇到他说他们家在这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后来我们也清楚，这个家庭的生活呢也不是太富裕，然后妈妈非常辛苦带着两个孩子，然后姐姐呢在外面上大学还没工作，妹妹呢很小，小妹呢照也很那个惹人喜欢，所以我们就帮他去完善了一个，比如说他的吃饭的话，我们做了要求少油少盐少辣椒的这种要求。帮他去采购了消毒碗柜， 然后我们帮他去买了不锈钢的筷子然后对他要求了说用桶装的非转基因的油，所以我们做了这些对他这些出品的一些管理的帮助，所以说客人对现在对他们这个出品的质量和内容非常感兴趣，也非常非常喜欢啊。最重要的是他们家养了一堆兔子，小朋友去了都很喜欢
啊，特别特别喜欢爱小动物，哎呀，特别是小兔子又乖是吧？
对对对，他们家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对于木星的一些合作伙伴啊，我们现在其实想是惠及乡里，就是所有人在周边的解决的比如说吃饭啊、出行啊、出玩啊，这我们都在村里可以解决掉，让当地的人呢跟我们的木星共同发展，但我们不能说我们一个小客栈可以带动很多个人，但我们希望可以带动身边的一两个、三四个、五六个这样，这是我们的一个对于村里的一个责任，我们认为是这样。
是，那么身边的人其实就是自己的亲人了，人家说的这个远乡不如近邻嘛。
对，然后除了这个餐之外呢，我们还有两个，就是从七八个司机到现在沉淀下来两个司机，然后我们对于他们出行是有要求的，着装对吧，
还有车内的整洁干净，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的价格是比周边是要便宜的，因为我们对司机是没有任何的要求，只有一个照顾好客人，另外还有两个呢是他对客人的一些要求，第一呢不能去做就是旅游景点呢回扣的地方，第二不能去二次购物，这样的话会影响客人的感受现在他们也非常的赞同我们的一个这种理念，现在这种感觉非常棒的。
对，其实呢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相信任，长期以来长期合作，然后呢他也是怎么说呢，就已经习惯了你的那种方式。
对，所以说有时候也会跟他们聊，他们习惯了我们客栈的这种方式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们也拿别的客栈
的一些生意，很简单很纯粹了，就觉得说
他每次来我们这很自在，因为我也跟他们说过，我说不需要给我们送任何东西，送了以后就不合作了但是有一点，只要你做好了，你不送东西，我可能过年我还给你送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所以说这些供应商的一些管理做好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是很舒服的。刚刚你说的那个餐饮以外，然后我们除了这个小的小的餐厅，客人不想走的话是在杨姐家就餐以外，我们在喜洲也找了一个当地非常好的一个餐厅，当他那个叫苍耳田园，然后他们会知道我们的一个理念之后，会开车接客人过去吃饭。开车要15分钟，
服务非常的周到了。
对，然后呢，他的菜价，我们跟他的一个要求其实就是，菜价要按当地人的菜价，分量按当地人的分量。老板
分量足。
对对，他老板也是一个很 open 的一个大哥来的，虽然说是当地的白族人是喜洲人，但是是非常有道德感的，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老板来的，所以说我们的客人现在有了这个村里的这个农家菜，还有然后镇上的这个做的精致的一些白家菜
也有，
对，大家相对是满意的，再加上我们早餐，我们自己提供的早餐非常的精致，
牛奶鸡蛋米线面条面点什么都有，粥啊水果啊，
我们是这样，我们是提供让人吃饱的，然后你吃不好再加，所以在杨姐家吃饭也是这样，她比如说两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就是就是大概75块嘛是吧，那她会提供两个素菜两个荤菜一个汤，
四菜一汤，
对，它分量不是最大的那种，但会让你吃的会很精致，哪怕现在比如说什么银鱼煎蛋啊，或者小烧洱海的小白条鱼啊，酸辣鱼啊，再来一个炒肉啊，对吧，再来两个青菜，再来一个汤，它会让你会吃得很舒服很安全，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说你吃不饱可以跟我讲，我再给你做，这个是，所以说客人是非常感动
满意啊、
对对，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就早餐的话你随便吃，我们遇到过一个叔叔阿姨来我们这骑自行车，住了一个多礼拜，每天出去骑自行车，早上吃粥呢可以吃5碗，然后吃那个很大的一个包子，古城村很大的那种大包子，一个的话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可以吃3个，鸡蛋呢可以吃4个，然后的话还咸菜要2份， 啊，然后水果稍微吃的少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吃二丝米线的要当天吃二丝米线，他要吃两碗，
嗯，
两碗的已经很给老板面子了，
嗯，
因为他知道再吃不好意思
啊，是啊，然后还要加鸡蛋，嗯，
对，所以说我们是觉得，既然你来了，其实吃好住好，对吧？出行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对，其实呢就并不是说哎呀这个你吃的特别多我会觉得嗯那个什么，其实也不
会
不会。
就像我今天刚刚出来之前有一个母女客人刚刚今天到我们家，大概七点多来的比较早，可能是坐了火车赶过来的。那这样的话到那儿的话，我们那个店长也非常不错，店长和前台的话他已经是非常认可我们的理念，也没有什么话说，因为你订的是今天房，早餐是明天的，没有，我们家没有这一说。
嗯，
来了回去问一下吃了早餐没有，没吃就上两份早餐上来，按照同样的标准上两份早餐。所以我们对客人是觉得是应该是对着朋友的一个对待来的，
嗯，像对朋友对家人一样。
对，我们做到我们最能做的，但是就是从客栈本身来说，在满足我们的基本的一个收益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去照顾好客人的，就是这种各种的出行啊、就餐啊，对吧？
嗯，
还有旅游的需求、旅行的需求这些。
是，所以说呢，这个顾客对你们的评价特别的高，
啊，
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客人就说真的特别特别好，而且连说三遍特别好。他说在店里呢，就感觉就像老板呢，就像自己的朋友一样，连阿姨都是那种非常慈祥的那种阿姨，而且是面带笑容的。他说店里呢还有一个暖男是他的老乡，哎，所以说他觉得格外的亲切。哎，我发现好像上次我去到木星的时候就发现好像店里除了这个阿姨而外就没有女服务员，是吧？
对，
基本都是男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木星也好，或者是我们之前的客栈，跟老贺知道我们另外一个客栈在柴村叫青木堂，
嗯，
我们的风格都非常的雅，
嗯，
啊，青木堂呢是5000房，200多平方的院子，5种水果，2棵大杨树，门口一个竹子，还有一个大木屋，
嗯，
啊，
好舒服啊，
就5间房，所以我们有死忠的在那边。然后的话木星的也是这样，就是说比较的雅致，
嗯，
所以我们招过女性的那个女孩子做义工，但是来了之后我会发现要不然是海归，要不然是家境非常好，我们所说的富二代，
嗯，
这些那来了之后之前在递简历和沟通的时候呢各种事情都能做，是就是宇宙小超人啊，
嗯，
那种
来了之后就发现好多事情他都做不了了。
会发现一是呢有心无力，
嗯，然后还有带一点点娇气。
二呢是在家吃饭都有人给他递啊，都有阿姨给他递的那种，他肯定已经是习惯了。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又回到那个原点，是我妈说的，这是哪是来做义工的，这是来伺候的，
嗯，
对吧？这个。那我们后来经历这些的话，来了你得照顾好，是吧？但是经历过这几次之后呢，我们觉得就是义工呢，我们不光是要照顾好他义工本身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责任，
嗯，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后来说比较开朗的男孩啊，有想法的男孩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也就是你在看到我们在去哪儿和携程评论系统上，其实大家对这些男孩的评价都非常高，
嗯，
啊，这个暖男微笑大姐，包括这些很美好的这些外面下，这就平时我就是很凶的老板啊，
是吗？你有凶吗？
有的，对于管理和对于那个我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只会对事情去，包括对大姐，对于我们的店长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会说的非常的厉害，
嗯，
我的脸色也非常的难看，
嗯，
但只是对事情。
不对人，
对，我们希望他在木星的一个生活，因为小伙都是90年，一个93年，还有个99好，都很小，
嗯，
他们在这里不知道他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们的店长是因为他女朋友是大理人，后来就随着女朋友就来到了大理，他们四川非常帅的一小伙，
嗯，
我们的一个前台呢是胡乱的一个戴眼镜的小伙，然后那边小朋友都很亲切的喊他哈利波特哥哥，戴个大眼睛，然后非常有意思，
嗯，
我们现在义工呢是然后在武汉上学的一个男生来的， 都非常年轻。年轻的话呢，就是非常有爱心，然后这是我们所选人看的德和义必须要有的。但是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他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那个时候，实际上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他是非常非常有自我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话呢，其实在跟他沟通，让他在认同木星的这种理念，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同时，也在帮助他们说，在木星这样的一个地方，不光是一个可以工作的地方啊，也希望我们这十几年工作在外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好与不好的东西，我们都会跟他分享，希望呢他在木星有成长。
是。我觉得在木星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心沉下来，然后呢好好的去享受或者是回归自然的那种感觉哈。因为木星呢好像
我觉得小林你该换一点非轻柔一点的意思，因为我觉得伟伟本来说话好像
好温柔，我根本就不知道要换个什么样的音乐人来配合他。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伟伟今天跟我们分享到的很多都是他们
的客栈本身的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很慢节奏的，因为好像你们左右应该都是没有客栈。
我们是一个正好是在海边的这样的，后面有个邻居，那我们的楼顶上呢，就是从底下看呢，木星是一个非常简约非常普通的这样的一个院子。懂的人会觉得哎，这个恰到好处。进来之后呢，我们有个非常大的公共空间，但走到楼顶上看呢，我们正好是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有260平方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左手可以看到双廊江尾，右手可以看到下关的这边海边，所以我们正好是在海的中部最宽的部分。
对，它那个位置其实看海的时候，整个感觉上去拍，包括可能去拍照片的话，它的视野非常的
开阔。
对，
客人有些，因为我们其实公共空间做的很多，一楼的，然后二楼的瑜伽公共双人瑜伽平台，然后每个房间都有个阳台，其实我们已经设计了大家有非常私密的独立的活动空间，所以以至于很多客人在住了一两天以后还不知道我们三楼楼顶有个这么大的一个平台，而且这么看苍山洱海这么大维度的一个地方啊，看上前两天我带一个北京的一个董哥，他住了几天也没上去过，那天给他带上去之后，哇，他那个激动的小心脏都给跳出来了，看着看着啪拍了我背上拍了一巴掌。哎呀，那种感觉，他那种状态就像我第一次到了房子上的感觉。所以我当时我跟他分享了我跟我太太看到这个院子，然后遇到的困难，最后几次看了几次以后决定拿这个院子的一个流程，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就是非常愿意跟客人去分享这个东西，客人也会因为我们这个很真诚的分享，他会在木星不光是来一个旅行度假休息游玩，他最后发现这是一个可以心放慢的地方，可以放松的地方。所以我们楼上那个很开阔，很适合大家把心完全打开。
对，就不仅仅是让自己旅行，让自己的心也跟着去旅行。
对，没错我们其实因为木星已经之前说过木星的一些想法，木星应该是一个简约的朴素的认真生活的一种生活态度来的。所以我们楼顶上因为海面非常大，我们也没有做什么水景可让它可以拍出来可以做的海天一色。也没有做房间，也有很大的房间，也没有做浴缸，所以我们觉得任何东西都不要抢洱海的景，对吧，像风花雪月嘛，对吧，还有海的东西，山有山的景，对木星来说的话，我们只要做好木星该做的东西就好了。
哎呀，感觉真的是美美的哈！一直在听这个伟伟跟我们讲他和他的
木星
的
故
事，
对，
我就觉得好像木星呢，就像伟伟的，我们不说家人，我觉得像情人一样。他就把对亲手打造，然后他就觉得说现在的这个木星呢，就是当初我想象当中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是的，因为可能最初不是要做民宿来大理，所以说初心是非常的简单，就是没有什么初心啊，就我们在说简单，就是一种逃避心态到大理。后来来大理之后，因为自己的一些工作还过去的爱好，就很。大理跟白族的这个文化和老百姓就会这种接波，就会有这种反射出来东西，最后决定要做民宿。再到后来民宿，我们发现人有很多潜力，就是不找设计师， 不请包工头，在朋友的帮助下也可以做得很好，
嗯，
对吧？木心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之前的青木堂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自己的设计，
自己一草一木开始的。
对，我们没有设计的设计图，没有一个电工位，有的就是对过去的对旅行的理解，对于木心未来的一个定位，做出现在的木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因为有了这么多很多的心在里面，然后我们收了很多东西啊，白租的一些老物件在里面，
嗯，
然后对木心，刚刚小林说了，我们对木心，邓老贺刚刚讲了，我们对木心有感情，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我们对木心其实客人是有要求的，
对，
啊，
嗯，
或者有期待的，本来是，
期待不好说，因为期待的话，你期望的越高，其实跌的越厉害，这我们知道，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喜欢什么，
嗯。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其实在心目当中都有一个定位，有一个天平。那么当然了，在木星，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木星的一个小院子，就是木星的那个公共空间，我超喜欢。它就是下雨的时候呢，雨水也可以滴进来，但是你站在那个地方你又不会被淋湿。然后呢，在看洱海方向的那个地方呢，伟伟做了很多的这个大窗户哈，就是哎，看出去呢，就是有几块窗户你看出去呢是能看见洱海，有几块你看出去你能看见就是路边的就是海边的那些树，就绿绿的那种感觉超棒。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个窗户时候想考虑的，客栈和这个路跟这个树跟海的关系，
嗯，
也是因为有些不同客栈的一个设计需要嘛，多数的客栈可能是全打开的，让它看到更多的海，或者是把院子给填高，让它会可以从上往下去看海，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完全给它封起来，但是用一块玻璃让它看到更大的海。那我们的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海灯从不同的维度呢有不同的美。所以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小的一个窗口，让大家站在左边右边看不同的海，
那种绿意盎然的感觉非常不错。而且呢，伟伟呢在这个小院子当中收了很多，刚才你有说收了很多，非常传统的一些古的一些家具啊，或者是一些装饰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记得当时呢，就是有很多木头的这个家具，还有包括你种这个多肉植物呀，或者说绿色植物的那些水槽，哎，非常有意思。
白族，我说嘛，他是我个人以为啊，他受汉族文化影响非常的深远。然后过往的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他都有这种跟汉族的一个这种交流，他有很多传承。所以说从他的猪槽啊，像马厩啊，然后还有他的窗户啊，木窗啊，木雕门
啊，桌子呀，凳子呀，
对，他在我们过去，我是安徽人，在80年代的实际上呢，就是有很多人去安徽已经把那些东西都已经收集光了虽然非常的精美，但我们能见到的东西不多了，
不多
但我们来了以后，骨子里还有这些东方的东西，这种家传的这种家教在这。虽然我很也接触很多西方的一些文化，对于东方的是发自内心里的没有抵抗的从最初的什么破木头破板凳去就是收这些比较便宜的，然后到现在我们觉得就是说哪怕它贵一点，但东西是好的，我们要收这样的东西。因为过去可能我没赶上那样的一个年代，但在白族这个地方，我们觉得收一样就可以保护一样，同时我自己看得很舒服，乃至于就是说3年来收的花窗户啊，然后门啊，然后还有各种家具啊，收到现在没有一样是卖掉的，哪怕是我们客人看上了我们的
出高价我也不卖，
没法去那个，就是心理上心情上接受不了，对不对？哪一天可能真的不吃不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那不行，那肯定得换钱买点
米啊，
对，买点米，这是可以的。但现在的话呢，就是对于这些东西的喜欢，真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说对这3年多来，其实对大理这边的感情是越来越的深。
对，就是不仅仅是从就是生活状态呀，或者说这个装饰啊、摆设啊等等，其实都根深蒂固的把自己当做是一个大理人了。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里边的一些装修啊、装饰啊，或者说一些摆设，当时呢我就觉得，哎，木星这个 这个客栈它跟我看到的其他客栈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很多东西它都是原色的。为什么说原色呢？几乎在木星就没有看到就是很炸眼的一些颜色哈，
很重彩的、应该很
少。对，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原色，就是木头是原木啊、就是那个原来的木头的这个就颜色，然后呢包括地，包括这个地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去给它进行一些装饰，就什么贴个瓷砖啊或者贴个木板啊什么都没有。我觉得非常的走进去之后呢，我就感觉哎呀这个没有过多的装饰，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很舒服。
其实就可能刚才伟伟提到，就是他用了一个很中式的一个木头的建筑、
嗯、
但做出了一个类似有点北欧风格的这种的。
对、
其实木星的风格有很多种风格。
怎么去说它的每个地方，反正不同的地方摆的这个东西不一样，然后它的风格不一样了。
对对对，这个功能啊，对于设计啊和还有一些家具的选择、软装的搭配，这个功能是我到大理我才发现我有这种功能
啊。
也就刚刚我们说的，很多人很多时候都可以去尝试一下自己的，试一试自己可能不是工作，可能不是专业所能触及，但是可以试一试的。然后呢，你们刚刚说的，它有很多种风，有北欧，有中式啊，它这里面有很多这种元素在里面。有美式的这种工业风，有北欧家具的风格，有白族，你进去一看，你仔细一看是浓浓的
白族
风
格、
但是它非常的时尚和国际化。然后呢还有一些中式的一些元素在里面，这白墙，然后这些窗户，这些那这些所有的一些东西呢，我们最后帮它用一种风格啊、一种艺术风格给它的展示，最后做到现在木星的这种风格、也就是说后来我说嘛，就是后来到了大理才慢慢自己学会那种能力啊，设计的能力，对吧，这种搭布的能力、
才发现自己有这个潜能
啊、对，会发现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也就因为刚也就小林刚刚说到，你来到木星之后，它其实不是一个就是任何你在别的地方可以看到过的客栈。
嗯，是
啊，你可能在这个能看到这种房间这个房子的整个的风格，但它你看每个点每个地方它都是独立的一个设计，
是
啊、功能的色彩的，然后它这种设计很随意，很简约，但是又恰到好处。
是，就是用心，然后呢静静的在那个地方去感受的一个客栈。那么当然了，刚才伟伟也说了，就是说大理呢就是它等很多这个汉文化等等，其实它的这些建筑啊、包括你看到的一些家具啊等等，就是一些古的家具，那是因为大理这个地方它非常有包容性，就包括你来到这边之后，你发现就是你能包容的东西也是越来越多，然后呢整一个客栈里边，当初你的那个设想，你的那个想法就是很简单的那个想法，后来你就发现，哎，加入的元素越来越多了。
对，
这个地方是这个风格，那个地方是那个风格，但是看起来呢，它又并不是觉得那种不伦不类的，看起来其实它也是蛮协调的。这就是大理的神奇之处，就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就包括你的一些想法、你的一些思想啊等等，它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就是都可以接受。
那我太太在这，如果我们的合同。这边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要在这个还要再19年。然后我有外地是大理人，但是后来工作生活去了深圳，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在法国学的红，就是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来的。他就说嘛，他离开大理大概有10几20年了。他回来他参加他舅舅组织的趴的时候，他又说他跟他爸爸妈妈讲，他说很奇怪，他是个安徽人，跑到我们大理讲大理话。他说我这个大理人啊，先跑到深圳去说
深圳话、广东话。
啊、对，所以说，这个不能因为你出生在哪里，应该是你对这个土地到底有多热爱，你在不在这块生活。所以有很多当地人很喜欢我们，也有一些一说你们这些外地人，但是后来现在我们可能也就慢慢的就是淡然了。其实我就是大理人嘛。 其实可能再过个两年，大家的那种包容性和传承又会回来，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来的。
嗯，其实呢，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来自于向阳西村的伟伟，今天呢，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木星客栈的一些故事，非常感谢你的一些分享。那么在节目之后呢，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木星客栈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的后台呢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个地址，然后呢，大家可以导航啊，或者说这个通过联系方式呢和伟伟取得联系。好了，今天
可以留一个
电话留一个这个木星客栈的电话就可以了，
就打我的电话136-1942-6945，伟伟啊，有空过来喝茶，来向阳西做客。
嗯，来我家是吧？
来我们向阳西做客。
嗯，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来自于向阳西的伟伟。那么今天的大理好地方呢，到这儿又和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介绍我们风花雪的大理。我是小林。
好的，我是老贺，我们客栈故事会继续。
下期节目再会。
再会。